其实大家分享的也差不多了，这个
嗯。
讲了吃奶啊，神的话语，爱慕，要活食啊，祭司啊，是吧？
是。
因为我，因为第二章讲到要，所以啊，要脱去这些肉体的这些的，样子，这些的行为，因为彼得前书讲写给他们，这个时候还是在罗马统治下，可能就是到了这个尼禄皇帝非常残忍的对后来，火烧了那个旧的那个罗马城啊。就把这个罪名就加在这个是基督徒做的，所以基督徒就受很大的逼迫。那有人就逃，就离开罗马，有的。所以这个第一章不是上一章我们讲的是写给在这个小亚细亚、土耳其这个东边的这个加拉泰啊、本都啊这个几个地方是吧？分散在啊，所以这些都是已经是信主基督徒。可能当然也是有是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哈，寄居在这些的地方，那他们是家业都被夺走了，受百般的试炼是吧，苦难难处，所以彼得就写就是劝勉他们，这是神的恩典还是？容许到今天对我们也是嘛，容许一些的难处，一些的试炼呢，实在是撒旦是要毁坏我们，想要我们掳掠我们，要我们离开神哈，被他跟他一起将他到灭亡火湖。那么神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读约伯记啊。你就看到那个主权是在神的手里。我们读过雅各书嘛，对吧？试炼跟那个试探呢，撒旦是要试探我们，神不试探我们，神也不愿意，不是不甘心人受苦。但是撒旦的试探，也难处给人，是神准许，不准许的话，我们也不会遭受到这个试探。那准许的是问题呢，就成为试炼，对不对？雅各书我们不是念的吗？试炼跟试探呢，同一个字哈，在神手里呢，就是要炼尽我们，对我们有益处。我们这个人呢，生下来就是一个有罪性的人，很多时候凭着我们这个旧造天然的人呢，我们是胜不过这个罪在我们身上辖制，我们做王啊，我们都做了罪的奴仆，怎么样胜过呢？所以我想，就讲到魂的救恩嘛，对不对？彼得前书也讲到这个，这个第一章里面第十节，他说那个第九节是吧？那百般的这个有荣光的大喜乐，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我们中文翻成灵魂的救恩了。实际上，他几次都是讲到魂的，这个魂生命。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还写给弟兄们，弟兄们已经是灵里面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活在今天这个为人处事的这个魂的这个心思意念感情常常就会跌倒哈，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妥协，有的时候会。深渊抱怨，心里就满了。像这里第二章就讲的，可能会有苦读啊，可能会假冒啊、假善的等等，嫉妒。这个，因为第一章就讲到，让我们能够，他不是讲吗？上一章22节，你们既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那就是魂啊。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啊，就是那个活出来一定，这个 这个有了神的真理的话啊，那么就可以接近我们的这个魂了，可以一个有彼此相爱的这个啊活出来，就蒙了重生啊。这后面就讲嘛，23节，蒙了重生不是出于能坏的种子，是能于不能坏的种子。想到种子不是指的神的道，神的道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好像种子一样，能够叫我们重生啊。传给你们这个道呢，后面就讲就是这个福音。所以这个神的话能够叫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能够重生我们，不单只是灵里面重生，我们的魂生命的要也是需要神的话。在这里呢，要第二章，所以他就讲到要像一个刚刚一个婴孩，一个吃奶的婴孩一样，要吃主的话。那个主的话当然是就是奶。我们记得好多地方有讲嘛，对，希伯来书不是读过嘛，那个讲到论到外极喜乐，你们听不进去啊，所以因为你们变成是像吃奶的婴孩啊，不能吃干粮啊，你们听不懂啊，所以到第六章就要基督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不能永远吃奶，对吧？一讲到吃奶呢，我是一直很有感觉。我觉得我们一般教会都会注重传福音哈，传福音只要看到他来了啊，但是他愿意信主了啊，来了一段时间呢啊，他愿意加入教会了，就受洗了，就好像毕业了啊，你来聚会你受洗了，就放心了。那我总是感觉到凭着他自己就去啊去吃干粮啊，讲台通常都是一般来讲，普通一般的主日的聚会讲台多半都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的信息，对不对？对不信的人呢，那就是布道会了，福音聚会，专门福音聚会是对未信的人。但一般的主日信息呢，多半都是为已经信主的。那所以和刚刚蒙恩信主，他应该吃奶。那是好像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亏欠了。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那个西门彼得哈，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啊，那是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对不对啊？第二次又问他，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用神就降低自己用人的爱了哈。这个我知道彼得也不懂什么叫神的爱，他就用人的爱。我们知道希腊文那个爱有三个这个不同的那个字。一个是出于神永远不变的那个爱，一个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对待的那个爱。那所以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你要牧养喂养我的羊。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吧。第一次是喂养。就是喂奶小羊lamb 小羊。那第二次就讲要牧养我的羊，那就是那个大羊了。大羊叫牧羊，带他到青草地溪水边了，对不对？让他去吃。但是第三次就是说就是这个大羊呢身体软弱，自己不会吃了，这个草也不会吃了，那你要需要去喂养啊，就变成喂养他的羊。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觉得真是感谢主，现在主日有这个出信造就哈、我听真是非常感谢主，对一些慕道的就算是他不是慕道的，我盼望你也可以带他参加吧。这个基本的信仰啊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我最近真是不厌其烦了，我最近对，跟这些虽然是基督徒多年的我说你怎么去传福音，你家里的儿孙好多都还没有信主啊，是啊，信耶稣好啊，来信啊，你祷告神听你祷告啊，神耶稣是神，就讲了这样。我说他有一些思想逻辑强的一些人，他就觉得就信不来，你这个不懂。我说你要基本的告诉他， 为什么要信？我说四个问题要讲，好不好？为什么要信？信谁？信他什么？然后什么叫做信？怎么信？四个问题，你自己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信？讲到人有罪啊，信谁呀？耶稣，耶稣是罪人的救主，他是谁呀？他是一般的人吗？这是女人的后裔，什么意思？这个要解释给他听。耶稣是神，又做了人，是怎么回事？跟我们全宇宙古往今来就唯一的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那是，这个，还是坏？为什么要信？人的罪，罪哪里来的？罪的结局是什么？有没有罪？是犯法？是这个诗篇119篇怎么说啊？啊，求你神来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心思意念在神的眼中是我们里面的没有犯出来的恶行啊，也是一种啊，没有犯出来也是一种行为一样的，在神的眼中不是看你外面的。所以你是敢说一个人没有罪吗？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罪的结局是死，是灭亡。那么耶稣是谁？他怎么来拯救我们？他怎么？所以你一个，我是讲英文稍微大家都懂一点哈，我也英文不行哈。这个一个是 why 啊，为什么要信啊？就是罪的关系。我们这个罪人是谁呢 ？Who？ 耶稣到底是？你要解释跟他清楚。What？ 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让我们罪性罪行，他怎么解决我们的罪？为什么用这个方法？然后最重要是末了一个信，很多人不清楚。我说信就是单单认识知道吗？你只是知道就是要信了吗？你赞同了就叫信了吗？你承认就叫信了吗？不够。信是神所赏赐的，信是像个种子一样，这里讲神给的啊，常常一个比方最好了哈。你能够看是神给你一个眼睛，你能够信是神给你的一个信心，属灵的眼睛，清楚吧？我想这个最重要最重要，这个一定要清楚了，你知道怎么样去跟人家传福音哈。这里讲到一开始要他喂灵奶，喂奶叫话奶哈，叫灵奶就神的话啊。这个他就讲到这个得救，当然这个是讲到整个人的完全的救恩了，不只是灵里面得救，你们是重生了，重生了是弟兄了，是已经得救了，但是现在要是魂的得救啊，魂的救恩。后面就讲到我们不只是个人了，在主的面前活过来啊，服侍主，还是要成为一个整体的，所以就讲到这个活石，讲到祭司啊，个人呢、太有限了啊，一个身体啊，单单是手，单单是嘴巴，单单是眼睛，都需要，对不对？个人有个人的一份，所以他就讲到是主是活石，我们也是。要像他，对不对？这个就讲了很多吧，是那这个伙食哈，讲到这个，哎呀，讲到这个伙食，就讲到这个祭司，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好了哈，特别是前面这里讲到是啊，圣洁的祭司。对吧？念一下哈，我想我们再念一下好不好？主乃活石啊，固然是匠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我们原来是土造的，在主的面前， 圣灵就变化我们成为石头，对不对？啊，可以建造了。到将来啊，这个活石啊，我想还不止了、啊，要建造成宝石，各种的宝石。啊，做祭司，你记得吗？祭司的衣服上面有12块宝石，那个以弗德啊，一个胸牌，12块宝石是表明什么？刻的那12个名字，12个宝石是什么？是12个支派的儿子的12个儿子的名字，对吧？啊，这个两红玛瑙在两个肩上，6个6个，也是按照次序讲到这个12个，所以他这个大祭司这个肩负这个啊，担待整个支派整个所有的子民啊，都放在他的胸前，放在他的肩膀上，负责任，这是做大祭司啊，这个讲。出埃及记里面讲的，那么，这个要来到主面前，要建造这活石，讲到石头啊，你就建造成为灵宫。我刚才就在看了一下，我还没看很懂啊。那个出埃及记28章，你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一行是什么红宝石啊，什么这个红碧玺啊，什么红玉啊，啊，第二行是什么绿宝石啊，什么蓝宝石，第三行是什么？紫金啊，什么紫玛瑙啊，什么的。然后第四行有水苍玉啊，最末了一个是碧玉。但是到新耶路撒冷那个这个21章里讲的那个圣城啊，那个根基啊，那个、有12使徒的根基嘛，那个城墙的根基。那 后面也讲了这个12个那个宝石啊，这一个一个次序又跟这个不一样啊。到底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不知道哈、啊。这个跟那个，出来的这些胸牌上的那个，第一行、第二行的那个、第三行、四行里面哈、啊，当然了，我们知道那个十二块宝石的那12个儿子的名字，有的重复的哈、啊，但是不够，只有18个用到18个字母。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所以还缺了4个字母。这4个字母呢，就变成它那个是一个口袋一样的那个胸牌，里面有乌灵有土明，对不对？乌灵是可以照亮、透亮的、发光的，那个土明呢是不完全的，让它完全就是那4个字母，因为那名字里面只有18个字母，我查过了，还是18个字母啊，所以差了4个字母。那么我们。不单只是这个是拣选了做这个圣洁的祭司，要献上灵祭，要建造成为灵宫，对不对？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圣殿了。那么以什么做标准呢？从前没有那种仪器哈、啊，是叫什么？我不知道，线是吧？那个叫准叫不出来。所以他说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这个那个角石对准它直的横的，这个对准它就这个房子每一块石头就照着它这个对准这个房角石来建立起来的，那这个房子就不会是歪的哈，是正的、那么不只是这个在地上要做这个圣洁的祭司，这个圣殿啊，这个灵宫，他后面就讲到第9节第10节哈、啊，但是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来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什么祭司？这也希伯来书我们念过的第7章你还记得吗？第7章是麦基洗德的祭司的等分，跟亚伦的等次做的祭司。亚伦做祭司，亚伦是谁啊？亚伦是利未支派的，对不对？啊，利未生了有这个歌侠，对不对？歌侠、格顺、米拉利，歌侠生了暗兰，对不对？还有以斯哈等等，有4个。那么暗兰就生了这个亚伦的亚伦、摩西。亚伦的后代是做祭司，是利未支派。利未是谁啊？利未就是雅各的儿子，第3个儿子。 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立位是在亚伯拉罕里面的。所以在创世纪十四章还记得吗？亚伯拉罕他那个侄儿罗德被四个王掳走了，他知道了以后，他漏夜的就带着他318个金钻炼金，家里的养的这个男丁啊，壮丁啊，去追分队去，就把那个罗德救回来了。罗德是住在索多玛城里面的那五个王啊，那个死海沿海的西南边有五个王，还记得吗？索多玛、俄摩拉，还有什么？雅扁、喜拉，索尔，怎么叫不出来了？这个创世纪啊，十四章啊，大家应该知道的，对不对？我们应该念过的。这个罗德后来又掳去了，他又回去了，就是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怎么搞的？索多玛、俄摩拉还有什么？亚玛、洗扁是吧？还有一个索尔，算是那个这五个王，在西边的、东边呢、就是在伊兰呐、那边，伊拉克那边呢、伊朗啊，波斯那边，那个是不是有四个王？四个王很强的，打败这个五个王。五个王本来是年年献祭、献贡物啊，所谓献不是献祭。献贡物献牛羊啊什么就供给这个四个王，四个王强过他们，所以供了他们12年了，13年以后就不再供给他了，13年不供给他，所以那四个王就来打了。为什么不供给他呢？圣经上没有明文讲什么理由，但很可能就是亚伯拉罕他们住的，他们到了迦南地，有一些活的见证。亚伯拉罕这个罗德虽然是怎么，他也是一个失败的义人。你看了彼得后书，我们以后会念到吧。他还想为这些索多玛那是同性恋的，那个罪恶很大，神要后来降硫磺火锅把他们灭的。但是这个罗德没有跟他们混同流合污啊，可是他住在他们中间啊，所以他的一心啊常常为他们伤痛的，还因为罗德是拿赫的孙子嘛。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嘛，两兄弟他们都是应该是认识耶和华神的，可是真正经历真正信靠神的就是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他是真正信靠神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孙子就是以色列雅各，改名以色列，以色列人的先祖可以说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唉，我怎么讲到这里来了？那这个罗德救回来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救回来那个麦基洗德，他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去救这个，从打败这四个王哈，把罗德救回来，那么索多玛王，他是索多玛王也救回来嘛，整个的索多玛救回来，那么索多王就说。跟那个要谢谢罗德，谢谢亚伯拉罕，亚伯兰那个时候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索多玛王想谢他，他说这些东西都给你了，只是人口给我，我还是索多玛的王，我那些财物都归给你好了。可是这个亚伯拉罕怎么说？亚伯兰他说我不要，你一根鞋带我都不要啊，这个免得说是我是因着你那个得到这些啊，得到恩典，得到这个富财富。后来呢，麦基洗德也来祝福亚伯兰，亚伯兰就献10分之1给他，你记得吗？创世纪十四章啊，创世纪十四章的末了一段，大概一般我们带领一个出蒙恩的人读创世纪的时候，这一段圣经就是马马虎虎就略过去了，当了一个历史不太懂。这一段圣经就是你要看懂它，你要看希伯来书第7章，好不好？第7章，那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等于说 他大过亚伦。麦基洗德是大祭司，是神的仆人，是为王，他是撒冷王，是他这个麦基洗德，洗德就是公义哈，麦基就是王，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就是公义王。那他在撒冷做王，所以他也是撒冷王。那他这个位分他是祭司，那么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就表示亚伦献十分之一给他，利未人不是亚伦，可以说这利未亚伦呢、啊、献十分之一给他。那一个收十分之一的跟献十分之一给他，哪一个大？接受十分之一就大过他，所以麦基洗德的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啊，是大过亚伦这个祭司的职分。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所以这一段呢，就讲了我们做祭司啊，不单只是做圣洁的祭司，这个亚伦做祭司怎么做啊？他是把人。他在圣殿里面，他做祭司献祭，这是祭司做的。百姓要献赎罪祭，献燔祭，献任何什么祭的话，是透过祭司来献的。他是把人带到，他像一个中保一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借着这个祭物献了，带到神的面前。麦基洗德这个祭司，他是君尊的祭司，他是为王的祭司，他是升天的祭司。你知道耶稣基督赎了罪以后，他不是洁净洗净了人的罪，复活升天了吗？40天以后复活向百姓以后，他就升天。那就知道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也根据创世纪14章，你就看到麦基洗德有拿饼跟酒啊祝福这个打仗回来的这个亚伯兰，供应他。所以麦基洗德是供应人的，供应谁呀、啊？酒跟饼也是预表基督。主耶稣啊，他又是祭司，他也是那个祭物啊，他是献祭啊，所以他本身就是那个祭物，他又本身把自己献上永远的这个祭啊，赎罪祭也好，燔祭也好，什么素祭，这个平安祭，都是主耶稣自己。所以麦基洗德是他把自己饼跟酒供应人的，听得懂吧？那这个我就在想，这个彼得写这个就有点根据这个旧约啊，出埃及记，这个摩西啊，把这个百姓那个受苦的百姓，这个在这个埃及啊，埃及王苦待他们，法老王苦待神的百姓啊，已经隔了去了四代了，在那里寄居。所以神就兴起有何用的人呢？摩西80岁的时候，神就呼召摩西，就去那个法老那里，十个灾就把他们救出来。第十个灾就是逾越节，把不放的话，他家里的这个长子跟头生的牲畜都死。那么神的子属以色列人呢，他们寄居在埃及，他们就照着这个摩西，神借的摩西告诉他们，杀一只羊，对不对？这记得吗？正月14号要杀羊，正月10号就要预备一只羊，预备一只羊，查看四天没有，不但是外面没有残疾，而且它整个里面都是健全的、健康。这个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14黄昏，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的以色列人都杀了那只羊。把那个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神界的天使就在那巡行，凡是哪个家里头没有血，那个门上没有血的就进去把他们的长子都杀了。所以埃及人呢，他们不相信嘛，所以他们每一家的长子那个牲畜出生的牲畜通通都死了，所以他们就每一家都哭号，所以这一下子就放了那法老王，好，快走快走，所以就把他们就以色列人让他们离开埃及了，摩西就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过红海，就一直往南边走，先到西乃山，赐下这个典章、法律法啊、律例、典章。然后呢，最重要就把那个会幕啊建造，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哈。我要说的是，祭司啊，主耶稣在地上，他真正做了亚伦所预表的那个祭司。亚伦就是要献祭，这个献到神的面前，让神可以跟人和好，对不对？ 神可以借着这个祭物，神跟人约纳神，人可以到神的面前，蒙约纳了。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不像亚伦了，亚伦只是一个预表，是不是？他自己，这亚伦自己也会死吧？那个祭物啊，也从要为自己献祭物啊，也要。那么耶稣是把自己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他自己就是那个真正亚伦那个祭司，他是把人能够这个做祭司，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带到神面前，还要供应人呢。人信了主以后，他就是麦基洗德等次祭司，他供应人饼跟酒，对不对？把他的生命。生命的饼，生命的酒，生命的血，就是供应人，所以这是一个，你还记得吗？出埃及记十九章，我再看一下下啊，出埃及记十九章，主耶稣就说好像鹰把他们带出来了，就是摩西啊把他们带出来，他在山上面就呼唤跟摩西讲哈。满了三个月啊，那一天不是满了三个月，那一天是第一天啊，应该是三月初一。三月初一他是正月十五出来的，所以四十多天，还不到五十天就快了。五十天以后就降了那个十条诫命以后律法啊，那个就预表了将来那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五旬节哈，五十天。那这里就讲第三节第四节，我想以。哎，就告诉雅各家啊，这个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好像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遵守 keep 持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怎么样做属我的子民啊？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要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去告诉以色列人，神在山上告诉摩西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两百多万人呢，对不对？有六十万多人是二十岁以上的，那么他就召集那些长老，要去长老去告诉他们。结果你看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啊，我想时间我不允许这个讲那么细了哈。你看整个就变了。如果你看《生命记》第九章的话，你就看得形容得更厉害。这个脚声啊。要他们三天要划的界限，不能碰啊，不能摸，不能靠近，靠近的话就要致死的。所以这个要他们要自洁啊，要更换衣服，是不是啊？有没有啊？要自洁，要洗衣服，然后还不可以亲近女人，就是说要整个的里里外外整个人要清洁的啊，在山下那些百姓，那个摩西，结果到你看二十四章的。19章不是到24章没错了，这就是19章的这个第三天呢，这个雷轰闪电密云脚声盛大啊，就百姓都吓死了发战啊，摩西呢就出来迎接神了，站在山下面，那西乃山呢，这个是第18节哈，19章18节，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不得了啊！片山大大的震动，大大的震动啊！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啊！啊，那个声音又很大。那摩西的就说话了，神就有声音跟他说：“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就召摩西上山。”哎，你注意，上山又下去了，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都可以闯进来到我的面前来观看，恐怕他们有很多人死亡，你划定界限了哈，不可以。那么又要叫亲近我的祭司要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摩西就跟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了，因为你已经吩咐了嘛，吩咐跟我们说了，要在山的四围划定界限嘛。你看前面那段不是讲了，不会的，这个叫山成圣嘛。那耶和华就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呢，不可闯进上来到我面前，恐怕我要出来击杀他们。所以摩西就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从二十章你就看到十条诫命就讲了，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就是讲那些诫命典章啊，讲了很多。那摩西把它写下来，那么到24章啊，又真的再上去了。这个现在不讲，你自己回去看好了哈。那我想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以后还要再看的，对吗？这个。他们要神的话，要吃奶啊，吃那个这个像奶的话，就是不要这么是幼稚园了 你不要把那个中学、大学的那个高深的那个道理，他们听不懂了。其实，不要这样。其实就是你去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好了哈。这个还是要靠律法管家师父手下教导他们，因为他们还是个孩童一样所以必须要吃奶，就是意思是说那么自己呢要成为祭司大家建造他的灵宫建造彼此互相为肢体，一同来建立基督是头，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是这样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吧，好不好？